随着台湾选举投票日接近，总统候选人最后冲刺，把握和民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民众党的柯文哲现在在台湾北部的基隆有造势活动。VOA 在台北的特约记者目前就在现场。乃娟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台湾选举三党的最新情况好吗？
你好，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台北的基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众呢现在都拿着手机，然后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分海，一起在横唱，为了要帮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做加油。事实上呢，距离投票日倒数三天，民众党环台车队的首阶已经来到了尾声，值日回防这个双北地区，现在就是来到了最北端的基隆海展。那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和他们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现身造势，这才吸引了上千的民众。那柯文哲其实提到了台湾自有的政治文化，选举首阶都是要有一个双方来带领，那民众党只要公布了地点，所有的支持者都会西家在线的主动一起来参与，所以呢其实也带动了台湾新的政治文化。那说到公庙，其实在台湾的选举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呢一星期柯文哲在台湾各地访结束都会拜访在地的公庙来进行安葬，而且会出席所谓的庙口开讲的法事活动，所以呢通常都会吸引上千上万的民众来支持，然后一起来为他造势。
现在能够看到当场的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乃娟，除了这个民众党，请问民进党和国民党目前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台湾的这个整体选情又是如何？
是的，其实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呢，分别在台湾的东部和彰化和南部的高雄都来陪同立委候选人来扫街拜票。而国民党的侯友宜呢，在十日在高雄扫街拜庙的最后冲刺之后，也会在继民进党九日召开国际记者会之后呢，国民党也将在十一日的上午回到大本营新北市来召开国际的记者会，已经有上百家的国外的媒体来报名参加。那根据了解呢，侯友宜也将会针对两岸的政策来进行发言，那也会包含了第一个，要迅速恢复两岸对话交流和以国防实力来确保两岸和平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投票日倒数三天，也有学者观察到，其实这次选举变天是外热内冷，也就是呢，外围的国家其实非常的聚焦台湾的选举，但是台湾本地的选民其实相对是稍微冷淡一些啦。那并不表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投票，而只是还在思考到底应该要把这一票投给谁。那未来接下来那三天，我们一起来聚焦台湾的最后的选情的最新情况。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那这个星期六是2024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中国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宁波和舟山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还发射卫星飞越台湾上空。除此之外，台湾军方近日来侦测到的飞进台湾上空的中国气球数量激增，甚至经过台湾重要的军事基地。中共对台湾大选施压是否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洪仁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王元刚教授，中国在东海进行实弹演习，台湾国防部表示星期一中国派遣了十架军机、四艘船舰逼近或者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白宫安全会战略这个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强调，台湾的民主体制需要得到尊重。那中国对台演这个对台湾的军演有什么新的特点和动态？在离开台湾大选还有几天之际举行军演，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中国一直想要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最近的这些动作基本上来讲也是延续着过去历次台湾选举来的一些同样的脉络。那不光是只有台湾的选举，那像目前常常做到了像一些军事演习啊，这是平常每天几乎是 每天在做像一些军机进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然后军机绕台。那最近新闻媒体所报发表这种像发射卫星跟气球，像这些东西目的都只要警告这个台湾中国武力犯台的一个可能性。那有他是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恫吓的效果，让这个台湾的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做出对这个中国有利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从过去这几次这些军事恫吓的手段往往会造成一种反效果。那最明显的例子就1996年的那次台海危机，就是结果反而造成这个台湾选民对这个中国的更加反感，然后后来李登辉压倒性的胜利嘛。那2000年朱镕基又提了同样的警告，那同样的又有造成一种反感，那使得这个台湾民众对这个中国更加的疏离。所以我想北京就耐人寻味，就是说北京好像没有学到从过去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个时机点然后采取这样的动作，事实上是对北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一个注意的。那另外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说军事手段之外，那还有一个经济的手段，像那种经济胁迫的手段。那像最近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又指出这个 ECFA 这个两岸的这个经济合作协议啊，有一些像农产品啊，然后机械汽车零件这些考虑要把这些早收清单给这种减让关税减让措施慢慢给它去除掉，所以这种经济的手段已经开始了。那另外比较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假讯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借由这种社交媒体传递一些假的讯息，试图影响这个选民的认知嘛。那这个会比军事手段更有效。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假讯息的这种借由社交媒体散布，然后对这个选举的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中国近年来这个借选的手段似乎也有新的演变，就像王博士刚才说的，那么星期二呢，中国发射了一枚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引发台湾方面的关注和质疑。那王洪仁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时候发射卫星，中国为什么对这次的大选采取很多的特别动作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刚刚第一点哦，其实我们从过去这一个月的观察哦，就是说中共他在这个台湾周边的海域的这个活动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频繁，我觉得他似乎有刻意保持一个低调的一个态势哦。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维持一定的频率，比如说大概是台湾周边24海里之外固定会有4到5艘每天的这个共舰在附近巡逻，但他并没有逼近24海里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还是一样有固定的这个舰载飞机执行这个升降做这个反潜任务的这样一个执行。这个基本上他维持一定的强度，但是并一跟过去比哦，并没有比较强烈。但是呢，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这个山东舰它的其中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回到那个三亚基地来去做整补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航空母舰这个山东舰非常有可能在1月13号大选隔天之后就开始做这种新年度的，表面上是新年度的这个军事预演，可是很有可能呢配合现在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来针对台湾东部外海以及台湾南部外海进行这种所谓的夹击的演习，这个我觉得就不会是偶然的。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有一点低调的态势，其实是想要避免真的让这个军事的行动被利用哦。像过去刚刚那个袁刚老师提到的，可能因为你太过于强烈的军事威胁，反而得到反效果。我觉得这一点中共是学聪明的哦。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最近当然就昨天这个中国星期二发射的这个所谓的科研的这个卫星哦，刚开始其实大家都非常警戒。这个跟过去，这个其实基本上透过我们事后的了解，这是一个事先就已经预定安排好的一个研究计划啊。特别是呢，这个研究计划不是中国自己研究计划，它其实是跟欧洲合作的一个科研的一个计划这样。可是呢，这个它这样子的一个轨道的这样子一个行经，当然是引起很多的台湾民众的不安。过去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过去有类似的情况哈，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它经过台湾上空，那可能我们军方会有一些关注到，可能这些遗落的残骸会影响到南部地区 甚至是这个巴沙海峡地区附近这个航行的这些渔民的这些安全，我觉得当然是提出这个警告是让国人有一些小心的这个作用哦。我觉得台湾方面的这个反应呢，不是只有台湾民众对这个东西感到非常讶异跟震惊之外哦。那我在第一时间这个航空警报发生的时候，大概隔一秒，马上就有驻台湾的外管人员直接打电话问我说王教授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飞弹它的飞行的这个轨迹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台湾等等之类的哦。当然我们经过一些比较科学的数据，马上跟他讲说其实这个轨迹啊什么样之类，大概对台湾并没有一个实质上面的安全的威胁哦。可是这个东西当然在效果上面马上就引起了驻外的这些相关人员，他们就会很紧张。所以说如果在一个讯息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大家当然都会惊慌。我觉得这个是不见得是这个科研事件，但是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军事行动会造成这样子一种，只要是讯息不明确不透明，那民众就会有这种所谓的惊慌的这种panic 这样的一个危机感出现。这个当然是对于整个所谓的台湾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
嗯，那您说到这个信息不透明度，那中国在发射这颗卫星之前，台湾方面是否了解说在这个时候会发射卫星呢？
我觉得台湾军方方面应该知道哦，应该知道这个讯息，只是说这个科研卫星发射之后的行经轨迹，这个没有办法抓准，因为你还要配合当时的气象的这个，因为我们事后得知军方公布的这个数据，它是偏离它原来的轨迹的轨道的哦，所以说这个基本上这个轨迹是没办法掌握，这个就必须要随时监控来看是不是影响到我们台湾这个防空识别区以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性。
嗯。那除了以上这个军演还有卫星这些行动以外呢，台湾近期还注意到进入台海上空的中国气球数量激增。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说，2024年的第一个星期总计有12枚中国气球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其中有6枚飞越了台湾本岛上空，还有一些呢飞过台湾主要的空军基地的上空。那王元刚博士，您认为这个中国气球激增是气候造成偏离航道，还是中国有意发出的？您怎么看这些气球的用意？
我想它的真正用意是我们只能从这个北京的行为来推测，但是这个时机点，就是说靠近这个台湾的选举，当然会容易让人家引起这种联想。那这种动作。但是就像刚才这个王教授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飞这种气球的事件并不是说只有最近才开始，以往就有，包括像去年在美国有这个气球事件，那个时候那阵子台湾的国防部有提到说这种气球就已经在台海周围曾经飞过，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新的东西。那只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台湾的国防部把它公布出来，然后媒体也大家的报道之后啊，那他当然会对这种人的心理的想法，然后还有对这个选举会有一定的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的动作总体上可以一起把从一种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种策略来看，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使用武力，但是它又有一种恫吓的效果，就是说让你提醒说我是存在的，我还是有这种军事能力的。那这种灰色地带的策略会继续持续下去，就是说它已经慢慢的常态化了，就像这种这个中共的军机侵入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嘛，然后军机绕台啊，然后现在跨越台海周线，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常态化，让这个台湾的空军疲于奔命，那甚至一般的人民也都习以为常了。而且但是这个灰色地带的策略并不光只是针对台海而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这个东海的这个钓鱼岛也是一样子，就这个中国的海监船也一直在这个钓鱼岛周边巡航嘛，已经也是常态化了，那只是说媒体不报道而已。那一样的在南海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些灰色地带的策略，我们可以预计，就是说在未来会持续下去，那甚至有一种加码的可能，就看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而定。
嗯， 那刚才这个王元刚教授也指出了中国是试图要挑战台湾的主权，影响选举的结果。可是呢，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说，在临近选举时炒作大陆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民进党的惯用伎俩，还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王仁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当然是比较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自己主张的，就是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个部分，当然是过去以来在历史上有共识，现在是中方自己打破共识，过去这八年来中方刻意的打破这个共识，那打破这个规范，导致于说有大量的共军呢超过这个台海中线过去的这个共识来进行挑衅的这个活动。当然中国方面宣告说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这个对台湾有益的这样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军事威胁齁，然后而且这个认为说是所谓有心人士，但当然就是指这个民进党来做这个炒作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民进党或者执政党他要炒作，他也要有东西可以炒作，而且他这个炒作这个东西要民众相信才行。你如果去访问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选民，台湾的社会大部分我们其实还是相信中共的意图，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啊，就他这个意图其实是不单纯的，他的意图并不是友善的，至少在过去这八年来我们对这个领导人对这个政权我们是不相信的。不相信当然有很多的来源啊，很多的缘由，包括政体，包括他所表现的这个行为，所以说这并不是说国台办这个发言人他这样自己说那好像就可以对国际社会，我觉得国际社会对这方面过去这八年来已经学习到了，其实大概中国方面讲什么话都是反指标哦，他讲的就是刚好他相反的才是事实，这个可以从过去这一段时间他的行为啦，就他的意图跟他的行为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证实。
那我们有位 X 网友黄荣，他说面临台湾大选，中共的各种表现仅仅是习近平的一个姿态，这个姿态是用来安慰大陆韭菜们的，也是中共掩盖奄奄一息病体的强心针，对外界所起的作用就是增强台湾人民抵抗中共的决心和美国保卫自由台湾的意志。那王元刚教授，您是否认同网友的观点？
我觉得他当然有一个要对国内做出一个讯息，但是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以台湾的选民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种武力威胁，台湾的选民是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每次的选举会有这些军事的手段，台湾的选民也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去年那个佩洛西来台湾之后嘛，那个时候那个美国的媒体好像都很紧张，但是你看看台湾的国内市场，一般的人民也都已经习以为常，并没有那种恐慌的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说，从这种习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其他想要做的是说，他想要在他的任内完成这种统一台湾，我想这个是可以推测的出来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得到，那短期之内是没有，但是未来的话就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就得再看看。
那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也就是12月26号呢，他再一次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很多网友就发帖感谢习近平再一次为民进党助选，说习近平在2019年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要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统一。蔡英文随后在2020年的1月的大选中呢，就以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连这个成功的连任。那王仁宏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高压是不是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这个当然从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一个过去这十多年来的这个领导风格来显示，就是说他以毛泽东为主要的这个效法对象就是希望能够增加一个所谓的历史自信， 因为你看到他所谓的文献哦，在这个分析的这个时候，分析这个毛泽东过去的功过的时候呢，基本上当然也承认，在某一段时间哦，毛主席他可能有过于偏右的倾向。可是呢，在所有几乎所有的这个党的文件当中呢，其实对于毛泽东赞许的部分是说呢，要不是没有毛泽东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呢，可能今天就会变成为西方或者为世界所利用，哦，任人宰割，饱受欺凌。也就是说，是因为毛泽东才让中国不需要去看这些所谓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脸色，当然特别可能是指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你从他的官方文件的描述，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在塑造一个什么？塑造一个希望让这个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这个国力哈，是强大到不需要去怎么样？不需要去听从西方人的这种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种某一种指挥，或者是所谓的要建立一个新秩序的这样一个想法哈。那这个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啊，可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手法，当然对习近平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些所谓的在历史上面的一些得分，其中一个就是对台湾的这个问题，过去这些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所斩获的时候，如果说习近平在他任内，我们不知道他会做多久，可是至少在他身体健康能够持续的担任国家主席跟总书记的情况之下，如果可以把台湾问题有一些突破，甚至让台湾变成是这个实际上中国的一部分，真的统一台湾的话，我相信对他来去成就他现在想要不管是学习毛泽东或是超越毛泽东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定位，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是他其实是希望做的。那当然是一个双面刃啊，因为对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强加的哈，这并不是一个透过所谓2300万人民他自由意愿所得到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哦，这并不是我们自由选择下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一种强加片面的，对台湾民众已经习惯民主生活的这种方式来讲，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也无法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想法。
嗯，那。我们有位网友说，这位网友叫畅想情怀，他说中国大陆不傻，国民党是表面一套和平，暗地里独立，口头上承认一家人，承认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北京还真的不好下手，武力统一还会背负不道义之嫌疑，民进党当选不承认中国人，两岸不是一家人，那武力攻台有出处，封锁台湾有出处，收复台湾采取的是封锁海上，拦截船只，空中管制啊，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共的高度施压，成为一个双刃剑，反而把这个民进党可能会推上这个总统的宝座。那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对中共并没有好处。如果是国民党，这位网友说，如果是国民党上台的话呢，中国反而不好下手。您怎么看？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台湾的选民。台湾的选民跟以往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了，就是说早一点的话，这种中国的认同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各地的就是各个民调都显示出这种目前台湾的认同几乎有60%甚至到70%这么高。那主要是因为有这种世代交替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的选民增加了，那所以说。即使是国民党当政，他也必须要重视这个台湾选民的这种倾向，因为台湾毕竟是个民主国家，然后不管是任何的政党，他都必须要考虑到选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像这个连国民党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小心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就是台湾认同的问题啊，还有以台湾为主体的这种观念。那所以说他这种武力，这种中国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它基本上它还是会在那里，但是说一般的选民，就是说不管是你任何的执政者，他必须要考虑到的。那所以说并不是说只要换个政党，然后就是说两岸关系就可以完全的就不一样，就能够有一个质变的。毕竟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就像美国的选举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共和党也必须要考虑到他的这一票的选民支持川普的，那也就是他的政治制度也必须要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两岸之间就是说 政治制度非常的不一样，那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共会用他的思路来推想，来了解台湾的这种国内政治是怎么样，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嗯，
你如果要了解台湾的政治，你必须要用一种民主政治的一种角度来去看才行。
嗯，那王洪仁博士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意思是说，如果国民党胜任了，反而不利于共产党的两岸统一。
我觉得这位网友他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国民党里面可能不是有一派不是认为说真心要跟对岸统一哦，他们现在可能就是缓兵之计嘛，口头上面还是认为说两岸可以来互相对话哈，某一种程度以中华民国当作挡箭牌看起来取代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想要用这个方式或许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当然就某一种程度而言，不管哪一党执政啊，我觉得应该平心而论这样讲，不管哪一党执政，其实将来要面对的习近平他已经不是过往的这个胡锦涛啊江泽民啊这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哦，因为时代也在变，你实在没有办法说用什么所谓的关键字什么什么九二共识，你就觉得说可以一帆风顺，未来这十年二十年都不需要去考虑两岸关系的问题。我觉得不管哪一党的人上来，你都不要觉得说你可以轻易的就相信对岸的领导人他可以给你什么样一个承诺，或者是说你就觉得说对岸有开什么样的条件，你只要遵循这个条件，两岸呢就不会有兵凶战危的事情发生。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去完全寄托在某一个国家的身上，特别他可能现在是对你不友善，他跟你是一个敌对关系的国家，你把你的善意或者是任何可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希望都寄托在对岸的这个政权上面跟领导人身上，甚至说相信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天真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呢，不是被这一些言语所影响啊，所限制住，而是台湾自己应该要厘清啊，不管哪一个政党上来，你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这个对大陆政策，而且这个是要必须重新来去做一个盘整，因为现在面对的情况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必须要重新有新的国安思维。面对这样子，习近平他进入到了第三任，他已经不是第一任、第二任，他进入到了第三任，他有某一种急迫性，你就必须要去重新思维你的国安的与中共对话的方式，以及跟美国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的来确保台湾的安全。
嗯，那说到第三任，如果这次民进党获胜的话，也是民进党的第三任，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王元刚教授。
我想中国一直很不喜欢这个赖清德，那认为说他的这个台独路线一直要会坚持下去嘛，所以可以预期的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的手段会不一样，但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加码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可能对台湾的一些压力可能会增加，然后甚至一些像 ECFA 可能会那当然有传言说可能会终止，但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说至少有些在早收清单上的一些项目可能会被拿掉，那所以说中国的动作会增加，那但是主轴还是不一样，就是说就目前他不光是只是要防毒而已，他更重要一直强调要促统，他一直想要把台湾往这个统一的方向推进，所以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嗯，那我们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寄来的这个评论啊。YouTube 网友 Demon 他说，中国这次借选算突破天际了，为世界指明了方向，无论是假讯息飘气球射火箭，还是网站社群渗透政治风向推波，无一不是树立全球标准的新高度。Sarah 他说，大陆气球实际在美国已经获得成功，今日台湾上空的中共气球就是造成一种恐吓，但是真去分析北京实际情况，北京也只剩恐吓，什么也做不了了。Star Z 他说，请嘉宾评论一下民进党选战之文选篇在路上，中国新华社也刊出习之盗版之路上。那我不知道这个王洪仁博士有没有看过这个选片？
这个有，这个宣传片这个有看过。我觉得在 台湾民进党这方面的这个文宣在台湾其实相当成功啦，因为他这个导演哦做了很多巧思，有很多只有台湾人才看得懂的这些小的一些设计哦，在里面有一些有趣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听到我身边很多包括这个比较亲国民党的人士都认为说，其实这个影片的效果蛮好了，它其实让很多的这些中间选民或是未表态的选民哦，甚至民进党自己里面的一些亲民进党人士，他觉得说，哎，这个影片做的真的是蛮感动的，蛮感人的哦，也愿意说，好像重新回想起这个到底民进党过去八年执政，其实有很多一些，当然有一些可疑的部分，可是其实也有很多辛苦，跟他们其实不容易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有引起一些共鸣。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新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专任教授王宏仁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